弟兄姊妹平安。我在纽约上州的 Albany 在那里待了14年。我是在那边的州政府工作，我是做 IT， 在那做 IT 已经有3年的时间。之前我是在一个小公司做研究，是我的教育背景，我是学物理的，然后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工程。那现在主恩待我，让我到州政府，比较有一个相对安逸的，不是那么忙的工作，所以可以在教会有更多的服侍的时间。那我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1节到2节。我和新泽西的另外3位弟兄，我们一同商量在我们教会这里，我们希望我们的信息可以比较连贯，所以我们商量要来一同来看提摩太前书的1章。那我今天是第一次，然后后面还有3次是接着1章往下讲。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同打开提摩太前书，我们看1章1节和2节。我们一同来读：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归于你。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何等恩典，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主，我们今天把你的话语来向你仰望，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由你的灵来带领，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来向你仰望，求主恩待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你自己的名。阿们。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3卷书，大家都把它合在一起称作教牧书信，就是教育和牧养教会有关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于那些在神的家里忠心尽职、忠心有见识的神仆人的一些规范和劝勉。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只有2节，它是一段问候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书信它都有一定的格式，这是在罗马时期的希腊文化中写书信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格式。在书信的开头，它的格式就是问候的话，说明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是谁，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然后问安。到了问安之后，才来讲要具体要说的事情，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八股文章，它总是有一定的格式，那就要按照这样的格式来写这样的书信。虽然这2节的经文是普通的问候的话，但是在问候的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别是他所交代的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称谓，和写信的保罗他对自己身份的介绍，这都对于书信后面所要交代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这些我们知道，因为 保罗和提摩太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即便是保罗不这样介绍自己，提摩太也是知道的。但是保罗把这些又重新的写出来，是为了让提摩太能够重温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并且因着主自己的身份、主自己的品格、主自己的性情，让我们可以让提摩太可以在教会的管理和督导中能够有信心，能够得到劝勉。同时也是对于现在在教会中所服侍的那些个提摩太们和主的教会有教导和劝勉的意义。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头，保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说是奉我们主、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虽然这一封书信是保罗写的，但是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写这一封书信。那么这一封书信它的内容都是我们那一位在天的主、那一位复活的主、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的心意，是主耶稣要保罗去写这样的书信。所以这里面书信的内容就是我们主他自己要对提摩太、要对他的教会所说的话，是主自己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他心里放不下的那一种牵挂，他必须要把这些话通过保罗来告诉提摩太，来告诉主的教会，要把这样的事情安顿妥当，主才能够放心下来。在这里表达的就是主他牵挂他的心里，牵挂在教会里做牧养、做管理的他的工人，他的心里牵挂的是他的群羊，他牵挂以他的名聚会的这些教会。所以主就感动和差遣保罗来作为使徒、作为大使。这个使徒、这个大使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国家要派遣大使到国外，他是代表一个国家、代表国家的利益来到另外一个国家来做代表的。那么保罗的这个使徒，他的大使的身份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所有的话语、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就是一名特命的全权大使。只不过在人的大使的里面，是一个人代表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但是使徒保罗他的大使的身份是代表我们的主对着神的家里、神的工人、神的儿女们来发表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乃是代表主耶稣自己的心意。同时在这一段话里，对于主耶稣自己的称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以怎样的身份来面对他的教会，就是以他的身份和以他的性情来解决教会问题的方法。所以主怎样用他的身份来介绍自己，和这一个书信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他对于教会的旨意有很密切的关系。这里保罗在介绍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他是救主、他是神、他是我们的盼望，有这样三重的身份。这样的三个身份也表明了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的使命的重点。第一， 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保罗也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所赎买的，所以教会是他的心肝宝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做事违背主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都失望，都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吗？但是主把我们当作宝贝，我们是他的心肝，我们是他的宝贝。虽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神却把我们当作宝贝。因为一件东西的价值不在乎这件东西它本身的价值，或者说它的成本究竟是多少，而是在乎于人愿意付怎样的代价来得到它。平常的时候花店里所卖的花都是平常的价格，玫瑰花也一样，但是到了情人节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不是以前的那种价格，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依然有人愿意出那样的高价去购买。因为那个时候花的价值表达的心意要比原来平常的时候所代表的有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意义。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很多地方都给母亲发一朵康乃馨花，在母亲节的时候康乃馨的花也是很贵很贵。在不同的时候有些东西会有不同的价格，但是我们的主他救赎我们，他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家有一只猫，是在三年前的时候我家小儿子他要求让我们去领养的。我们到动物的避难所去领养这一只猫，人家让我们付了70块钱的领养费，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这只猫就是70块钱。但是这只猫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坏的习惯，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喜欢咬那个塑料袋，就是从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袋子。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要千方百计的要把塑料制品要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不要让它发现，因为它只要它看到以后它就会去咬去嚼，然后把那个嚼碎了以后咽下去，好像吃东西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就遗漏了这样一个塑料袋子，但是就被他发现了，他就把它咬得乱七八糟，咬断了，然后又缺一块，都让他吃到肚子里去。有一次我太太就发现说这个猫要喂它东西的时候它不吃，它在地上就爪子就抓地呀，好像很抓狂，因为喂了好几次它都不吃，肯定它不是吃饱了，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要去吃。那没有办法，后来我们就到那个动物医院，让那个动物的医生来看看究竟它出了什么问题，也许它得病了，医生给它吃点药可能就会解决问题。但是医生要花很长的时间，像有时候像我们人去看病一样，医生不会给你做一个决定说你究竟得了什么病，他要经过很多的检查，很多的化验，最后他才说可能是什么样的毛病。所以那只猫在动物医院待了一天多，医生也做了几次的 X 光，最后说发现在它的胃里，从胃到下面的肠子的那个小的那个口里面塞了一些东西， 下不去，所以他没有办法吃东西。那最后经过确诊以后，就告诉我们说要做手术。那这个手术的结果加上前面的化验要需要3000美元。那我们心里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手术，因为这个猫我们70块钱拿来的，3000美元可能可以买好多这样的猫，为什么要去做手术呢？但是这只猫在我们家很长时间，我们家的儿子，我们家其他的朋友也都希望我们去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决定是要为这只猫来做手术。所以这只猫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它就不止只是70块钱，它至少值3000块钱。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他却愿意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赎买我们，所以我们是他重价所赎买来的，我们就是他的血，就是他的肉。我们原是神的仇敌，我们原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耶稣基督却愿意用他自己生命的代价和他的宝血来赎买我们。当我们看到自己怎样的失败，怎样的不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我们的主用重价所赎买的，我们不能轻看自己，我们是他的宝贝。因着我们是他的宝贝，所以主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的稳妥，他一定要做他所应许的事，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可以在主里能够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能够显明耶稣基督的荣美。第二个方面，他是神。我们的主，他是万有的根源，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主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怎样来创造世界？圣经交代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不单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一切，并且他也是掌管和管理这一切的那一位主。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早已立基督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创造天地是靠着他口中的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不单创造了，他也来用他的全能和命令来托住万有，来维持万有，来管理万有。在神的创造里，我们都知道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人是在神的创造中最后一个被造的，所以人在神的旨意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和意义。上基督学房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们学的第一课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只有一个旨意，他那永远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基督。神永远的旨意是基督，而基督的心意是他的教会。基督和教会，教会是和基督，这是神一切工作的中心。所以神看顾他的教会，他要保守他的教会的平安、稳妥、健康和成长。所以 因着他是神，我们可以心里非常的笃定，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定下的旨意，他对于教会的心意，对于教会的安排，是一定会成就的，因为他是神，他的命令一定能够成就，一定能够成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安定在天，他的话说是就是，他的话说出来就一定要成就。所以主一定会保守他的教会，教会的平安，保守教会的健康和周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主的眼中的同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宝贝。在这个第三个方面，保罗也交代，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什么？他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地上有活泼的盼望。罗马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神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满有喜乐，满有期待。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的是眼睛所不能够看见的，但是我们却急迫的盼望能够得到，能够看到，能够看到那个结果。但是盼望的东西总是有一个时间的，不是我们盼望的东西就能够立刻得到，而是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一个确定的时间，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件东西。一个在恋爱中的人最能够理解什么叫盼望。我们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盼望见到我们心中所爱的那一位，虽然我们常常不是在一起，但是我们盼望我们所约定的那一个时间，我们在那个时间的相会，我们在那个时间的彼此的交流和交谈。一个正要走进婚姻的人也最知道什么是盼望。我们定了一个日子，我们为着那一个日子，我们来盼望，我们来做准备。我们并不是单单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来等候那个日子的来临，而是我们要为那一个日子的来临做我们完全的预备，所有的事情都在之前安排妥当，所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都已经做得周全，以至于当我们来面对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心里笃定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是盼望退休，因为我在州政府工作，所以常常收到那个组或者我们那个分支所发的 email， 就说某某人在工作了35年之后决定要退休，来尽情的享受自己一生所最喜欢做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发的这个通知就会提前很长时间来告诉我们说要为他举行一个欢送的会，要来聚会，那一直在发这样的通知，一直到那个欢送会开始的时候。当你遇到那一个要退休的人的时候，也常常大家会恭喜他，因为他终于可以放下劳苦， 要去享受自己想要享受的东西。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有那一个日子，它一定会来临。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挣扎，我们都为了那一个我们所盼望的日子来做预备。当我们心里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或者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就不再是苦难，不再是困难，因为那盼望的是大的。因着对于那一个日子的盼望，我们不在乎受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预备好一切，以至于在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自己。在婚姻中，我们要走进婚姻的殿堂，那在那一个日子，要与我们心爱的人来厮守一生一世，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们预备要迎接那一个日子。基督徒，我们信耶稣，我们也爱耶稣，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当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要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当他要升天去见天父的时候，他对于他的门徒应许说，在约翰福音第16章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主他离开他的门徒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即便是在他离开他们的这段日子，主也说，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当然我们知道，主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门徒是非常享受与主的这种关系的，但是主要成就更大的事，不只是与他12个门徒同在。所以他去见天父，拆下圣灵来，可以让圣灵住在每一个信耶稣人的心里面，可以成为每一个人随时的帮助。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主升天到父哪里去，是为了为我们预备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去，他还要再来，来接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和他永远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主耶稣在他最后的一夜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也特别为他的门徒，为他的门徒所传以至于相信的人，他也为后面的世代，后面的年岁里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我们，也一同来向天父来祷告。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他让天父来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能够平安，虽然不属于世界，但是属神却保守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成为他的见证。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当初的亚伯拉罕是在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同样在这世上也在盼望着那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是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因为神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是有根基的城。它的根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不见的，人眼所看到的人不会去盼望，人所盼望的是那眼睛所没有看见却是确实要来到的。我们的主他应许他再来接我们去天父那里，他一定会来。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忍耐等候我们的主他应许的再来。圣徒的忍耐也在于此。所以虽然现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杂乱堕落的环境的里面，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试炼场，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可以长进，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可以彰显基督自己的荣耀和美丽，也让世人因着我们做盐做光能够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主借着他的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心里有极大的牵挂。主牵挂的是什么？是他的工人，是他的教会，跟主关切的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跟我们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教会是显明主耶稣自己的，教会是持守真理的，主的话在教会中传扬，主的话在教会中成为教会成长的基础，是根基，是柱石。教会也是传扬真理，让主的荣美，让主的救恩，让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能够临到世人的身上，让更多的人，让这个世界的人能够看到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美。教会也是来见证基督。在提摩太作为使徒保罗的同工和代表，他在当时是在负责以弗所的教会，他在守望以弗所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所读到的内容都让我们知道，提摩太当时在那里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压迫，因为保罗也在这个书信里说，我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保罗让提摩太仍然住在以弗所，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些问题需要来周全来安排来解决。对于提摩太这样一个同工来说，保罗也劝勉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各方面成为信徒的榜样。提摩太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主在他身上的托付，主所给他的培养，都让他可以成为信徒的榜样，可以让人知道在教会里的生活，在基督身体里的生活究竟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保罗也勉励提摩太 为外人祈求，这是第二章内容。因为神愿意外人得救，他是外人的救主，他更是信徒的救主。保罗也勉励提摩太要持守敬虔的生活，在第一章也说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保罗也祈求神来保守提摩太，要保守，让提摩太保守我们的主所托付给提摩太的，并且保守他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因着教会里边当时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混乱，世俗的虚谈以及敌真道的学问在教会中的干扰，所以主必须要把这样的事情来解决，好让他的教会可以健康，可以稳妥。我们也看到教会内部的那一些混乱的事情，在真理上的混乱，因为提摩太前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当时在教会里有传异教的，有说荒谬无凭的话语的，有这些假教师在神的教会中混乱神的道。在教会中也有职分上的混乱，所以保罗要特别的提到，在教会中的长老和在教会中的执事，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品质，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生命上的品格。在教会也有一些离弃真道随从鬼魔道理的，主的教会是圣洁的，是属于神的，神不能允许他的教会有鬼魔的道理在其中。在提摩太前书里边也告诉我们在教会中真实的关怀是什么，所以他提到对于教会中的弟兄，对于姊妹，对于年长的，对于少年人，以及那些在教会中为真寡妇的人，教会应该怎样来对待。并且也说到教会对于神的工人应当所受到的敬奉要有理所当然，神的工人要受到理所当然的敬奉。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对于神对于他教会所发生的问题的一些提醒，以及怎样来应对。在这一封书信的问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写信的人保罗和收信的人提摩太。在介绍保罗和提摩太的身份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书信所写的这个内容和这个人他所介绍的写信人和收信人他们的身份的关系。他所交代的写信人的身份和收信人的关系也和书信的内容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当圣灵感动一个人，感动一卷圣经的作者写下这一卷圣经的时候，圣灵是感动那一位最合适的人，最合适于来表达神要表达的真理的那一个人来解说真理。神用最合适的人来说最合适的事，神用最恰当的人来教导被教导的人。所以问候的人和问候的对象是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写信的人是使徒保罗，主特别呼召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的使徒的使命是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在教会的教导和牧养上， 在外邦教会的教导和牧养上，使徒保罗是最恰当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主将在外邦人中建立教会的职分和责任托付给保罗。保罗这一个人不单在救恩和信心上有主耶稣给他的极大的启示，就像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神怎样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他也在神的家里，对于神的家、神的教会、基督教会的奥秘、教会的牧养和治理上也有极大的启示。我们大家都读过以弗所书，那是关于教会的最高的启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是深知道基督奥秘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教会的奥秘。一个深知道教会基督奥秘的人，是最知道主对于他教会心意的人。当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他是最清楚主要如何在教会里边做工，来帮助和矫正教会里边的错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收信人提摩太，他是一位年轻的弟兄。虽然他是年轻的弟兄，但是他却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人。他对主的话是有深切认识的人，因为他在他的外祖母和他母亲的影响下，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份书信是一个年长的保罗写信给一个年轻人提摩太。那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之间的权柄关系是什么？搞懂他们的关系对于这一段，对于这一卷书也非常重要。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之间的关系于公于私都是大有关系的。圣经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和提摩太他们的认识是在保罗第二次做布道旅行的途中，当保罗到了路斯德的时候所听到的弟兄们对于提摩太的称赞。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或许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信了耶稣的，但是却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和第二次布道旅行的中间，在路斯德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成长。在那其中的两年的时间，他的成长和他在教会中的忠心得到了那一代弟兄们的称赞，那一代的弟兄们都来称赞他，所以他们对于保罗来极力的来推荐提摩太，所以保罗就带提摩太作为他传福音的同工。所以在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里面，他们是在基督使命中的忠心的官兵，保罗是那带头的，提摩太是做同工的。他们的关系就好像师父和徒弟的关系一样，保罗是使徒，他在外邦人中间被主差派去传福音，那么提摩太就是保罗的这一个福音团队中的同工，保罗是带领者，提摩太是助手和同工，他们一同为主来传福音，一同打那美好的仗。 所以在基督耶稣所托付的外邦福音的使命上，他们是忠心的长官和士兵，他们都负有神的命令，耶稣基督的命令，在神的家里，一个做使徒，一个做使徒的工人。他也被使徒保罗差到以弗所去，在神的家里尽责任。所以他们中间有着这样神的权柄的这样一种关系，有神给他们的权柄的上下级关系，有神的爱。对着保罗的权柄，提摩太是忠心顺服，也是负责任的。这个权柄和盼望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同伴的关系，他们不单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他们也是同伴的关系，在神福音的事工上一同来做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到很多的地方，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是一同来做工的。我们看到保罗称呼提摩太是他的弟兄，也是他的同工。他们这样的关系和上下级的关系就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他最后的那一夜，他对他门徒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了。提摩太和保罗不单单是上下属的关系，也是同工的关系，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你做下属的不一定非要知道你的上司他的内心在想什么，他让你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但是作为朋友，作为同工，他们之间是无所不谈的，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共同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在保罗多封的书信里面，保罗和提摩太都是共同的执笔者，所以提摩太和保罗的这种亲密的同工关系就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奉主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保罗和提摩太是同伴的关系。在腓立门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也是保罗和弟兄同工的关系。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格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是保罗，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共同来写信给格林多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保罗差他的弟兄提摩太去做福音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是他们的同伴的关系。他们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在信仰生命中的真情的父子。在这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们因着信仰就有了父子那样的真情。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在介绍提摩太的时候也说到，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种亲情的关系， 是父属灵的父亲和神家中的真儿子的关系，他们有亲情，有感情。因着信仰和关系，他们有真实的合一，所以他们在神的时空上，在福音上，他们可以用真感情合一同心的为主来做工。圣经常常有这样的应许的话，不养孩子的比养孩子的儿女更多。保罗这样一个终身为着神的缘故来独身的人，他却在主的里边得到了真情的儿子。他不但有儿子，他还有一个母亲。在罗马书第16章里面，他介绍说，卢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在神的家里就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神的家里也是讲关系的。我们不单要多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也要因着主来认识我们和主那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和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是神家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有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是忘年之交，一个年长的和一个年幼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确实可以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我们读提摩太后书也读到，当保罗在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在他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依然可以把他心里的话来说给提摩太，吐露他内心的心声。在这一段问候的话里，主也让保罗说到了人确实所需要的东西。在基督的问候里，问候了恩惠、怜悯和平安，这些确实是在一个被搅扰的教会里面，教会和神的儿女们最需要的，因为这是确切的需要，而且这一切都只能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里而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要想到，我们要想要得到美善，想要得到恩惠，得到怜悯，这些都不是世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那一位爱我们的主，愿意为我们付出他生命代价的那一位基督耶稣，他可以赐给我们，他给我们恩惠，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虽然我们不软弱，我们可以靠他的恩惠和能力，我们可以在世度如天的生活。因着他的怜悯，我们可以在世上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主要不怜悯我们，我们连主的恩惠都不可能持守得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破漏的器皿，按照我们自己，我们也都胜不住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他怜悯我们，他不单赐恩惠，他赐怜悯，他也让我们这个破碎的破漏的器皿可以能够承受他的祝福。平安也只能够从神而来，因为主告诉我们说，这平安不是这世界所能够给，只有基督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平安。所以今天的这两节的经文虽然是问候的话，却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对于他的教会是怎样的关切，怎样的关心。他关心 他儿女的平安，他关心他工人的情形，所以他派遣他的使徒，为了教会的周全，为了教会的安稳，要来传这样的信息。神关心和期待我们可以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恩惠、怜悯和平安，好让这些能够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盼望他的再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主牵挂他的工人，他要让他的工人能够在世俗和敌真道的假学问中可以站立得稳，他牵挂他的教会，他在他的教会中预备合适的监督和可以管理事务的执事，能够负起属灵的责任。在这段介绍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的称谓，他是救主，他是神，他是我们的盼望。他不但可以成为提摩太的激励，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些后世的提摩太和主儿女们的激励。主使用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之间的真情的关系，他们不单有神的托付那样的权柄的关系，他们更有在神家中所带来的那种真情的亲情关系。所以保罗可以把最及时、最恰当的安慰来带给提摩太，同样靠着这一卷书，也把神的安慰、神在教会中的建造带给我们。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教会中可以忠心尽职。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心肝宝贝。我们有时候遇到教会中很多的难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不知所措，好像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有任何的结果。但是圣经让我们认识到，主，这是你的教会，你要为你的教会负责到底。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能力，乃是主你自己赐下能力，主你自己来建造、来经营你的教会。但愿我们在这教会中能够成为那一位忠心顺服、来听从你命令的那一份子。求主来保守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